萨母尔记下19-33，撒都的儿子亚希马斯说：“容我跑去，将耶和华向仇敌给王报仇的信息报与王知。”约押对他说：“你今日不可去报信，改日可以报信，因为今日王的儿子死了，所以你不可去报信。”约押对古士人说：“你去将你所看见的告诉王。”古士人在约押面前下拜，就跑去了。撒都的儿子亚希马斯又对约押说：“无论怎样，求你容我随着古士人跑去。”约押说：“我儿，你报这信息既不得赏赐，何必要跑去呢？”他又说：“无论怎样，我要跑去。”约押说：“你跑去吧。”亚希马斯就从平原往前跑，跑过古士人去了。大卫正坐在城瓮里，守望的人上城门楼的顶上，举目观看，见有一个人独自跑来。守望的人就大声告诉王，王说他若独自来，必是报口信的。那人跑得渐渐远，渐渐近了。守望的人又见一人跑来，就对守城门的人说。又有一人独自跑来，王说：“这也必是报信的。”守望的人说：“我看前头人的跑法，好像撒都的儿子亚希马斯的跑法一样。”王说：“他是个好人，必是报好信息。”亚希马斯向王呼叫说：“平安了。”就在王面前脸伏于地叩拜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已将那举手攻击我主我王的人交给王了。”王问说：“少年人押沙龙平安不平安？”亚希马斯回答说：“约押打发王的仆人，那时仆人听见众民大声喧哗，却不知道是什么事。”王说：“你退去，站在旁边。”他就退去，站在旁边。古士人也来到，说：“有信息报给我主我王，耶和华今日向一切兴起攻击你的人，给你报仇了。”王问古士人说：“少年人押沙龙平安不平安？”古士人回答说：“愿我主我王的仇敌和一切兴起要杀害你的人都与那少年人一样。”王就心里伤动。上城门楼去哀哭，一面走一面说：“我儿押沙龙啊，我儿押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押沙龙啊，我儿，阿门。
好，谢谢春霞姊妹哈。战争很快结束了啊，这场的亚沙龙的叛乱啊，这个过程呢很简单啊，一仗就决定胜负，而且亚沙龙被杀啊，这个叛军就散掉了啊，群龙无首。但接下来呢，遗留出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这个国家呢造成很大的伤害，因为这一场的叛乱。造成撕裂啊，彼此的为敌，一家人啊，儿子反叛父亲啊，这个堂兄弟之间，互相带兵哈，彼此的征杀，然后全国人打来打去哈，死了不少人呢哈，这个亚沙龙这边就死了20,000的军人。那接下来大卫怎么收拾残局呢？作为父亲，他很伤痛哈，儿子死了啊，作为一国之君。也是很伤痛啊，国家造成这样一种分裂的局面啊，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啊，所以这是从我们今天的读这一段开始啊，接下来就看大卫哈，怎么一点一点又把国家带回来啊，带回到这个合一的状态当中啊。从大的段落来讲啊，这是大卫生平的第三阶段，因着他的失败啊，造成的这些的。问题啊，慢慢的恢复，快接近尾声了啊。18章、19章、20章哈，就讲到如何神保守大卫哈，借着他的悔改，借着他的被惩治之后呢，慢慢的恢复过来啊。今天这一段呢，可以分成小的3个段落啊。亚希马斯这个人哈，一开始争着要去给大卫王报信。 三次跟约雅，约雅一开始是竭力的这个阻止他啊，不让他去报这个信，因为亚沙龙死了啊。但是这个亚西马斯不放弃啊，这个年轻人他有这个恩赐啊，他的跑路比较快啊，前面他就是报信的人啊，争着要去报信啊，这是19节到23节啊。那第二小段呢，就是24节到32节哈，这个描写的蛮仔细的哈，也通过这个来展示哈大卫那个时候的心情，坐在城门上啊，就等着啊，听到这个战争结束以后的消息哈。那其实他心中最关切的还不是谁打赢了，谁打输了哈，他心里很有把握哈，这个他们不会输的，他最关切的是亚沙龙的命运啊。所以亚西马斯和古士人啊，分别前来向大卫来报信哈。最后呢，就是一句话来描述大卫王的反应啊。所以第一个我们就会想到说，哎，这个亚西马斯怎么回事哈？三次这么坚持求约雅让他去向大卫报信呢？哈，为什么他如此急迫的要去报信呢？那为什么约雅要极力的拦阻他呢？啊，看看哈，从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一章开始哈，给大卫报消息的人都没什么好下场啊。扫罗被杀的时候，那个亚玛利的少年人，用谎言去报信，想在大卫这里得好处啊，结果是被杀啊。大卫问这个报信的少年人说：“你是哪里人？”他说：“我是亚玛利客人的儿子。”大卫说：“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惧怕畏惧呢？”大卫叫一个少年人来说：“你去杀他吧。”第二次是在第四章啊，这个以示波设被人杀死在床上啊。这两个人，大卫对比录人临门的儿子利甲和他的兄弟巴拿说：“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从前有人报告我说扫罗死了，他自以为报好消息，我就拿住他，将他杀在洗格拉。”这就做了他报消息的赏赐。何况恶人将义人杀在他的床上，我岂不向你们讨流他血的罪，从世上除灭你们呢？所以这些事情约雅都一清二楚啊。所以他知道哈，这个时候，而且之前这个大卫反复的吩咐他们哈，不要杀这个亚沙龙。而且这个时候，这个约雅把他杀了，约雅是不敢去直接见这个大卫的。他也知道报这个消息啊，这个可能呀没有什么好结果哈，所以这是他为什么要阻止亚西马斯啊？亚西马斯不是一般人哦，亚西马斯是这个大祭司萨都的儿子啊。前面他也帮大卫报过信哈，所以他很机灵，跑得很快哈，所以他有这个恩赐啊，他坚持要去报信啊。但是约雅就很小心提防这件事情哈。那我们就想一想啊，这个亚西马斯哈，他为什么这样坚持啊？通过这些的描述，我们看到这个大卫心里最惦记的事儿哈，其实就是亚沙龙啊。从一开始他坚持要出战，其实他不是要出战去杀灭对方哈，因为对方也是他的子民。其实他坚持要上战场的原因，他就想啊，直接保护这个亚沙龙，向他施恩哈。但后来他也没有坚持啊，这个手下的人说你不要去，他也没有坚持，所以他就没有出战啊。但是他一开始心里其实就惦记着啊，所以他在嘱咐这个三个人的时候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亚沙龙。”对他嘱咐的话哈，不光是对他们讲的哈，所有的军兵都知道，都听见的哈。然后再看哈这个。战争的过程当中，大卫一直坐在这个城上啊，城瓮里啊，有守望的人啊，特地在那观望啊，看看这个来有没有来报信的哈。那报信的人啊，第一个是这个亚西马斯啊，他报了一个战争得胜的消息哈。那大卫紧接着就是问啊，这个少年人亚沙龙平安不平安？那亚西马斯因为受了这个约雅的提醒啊，他没有直接报这个信，讲得很含糊啊。但是呢，古士人他就是一个服侍的哈手下人， 他就直接讲了啊。少年人亚沙龙平安不平安？古诗人回答说：“愿我主我王的仇敌和一切兴起要杀害你的人都与那少年人一样。”啊，大卫一听就知道了。当他看到这个亚西马斯跑来的时候，他说这是一个好人啊，他是个好人，必是报好消息啊。那我们就去思想一下啊，大卫心里所想的这个好消息是指什么？什么是他心中当时盼望的好消息呢？显然不是战争得胜啊。那他希望得到的是什么样的好消息？最后一段只有一句话但这句话呢，你看。五个从父啊，我儿，我儿，我儿，我儿啊！亚沙龙喊了3次，亚沙龙，亚沙龙，亚沙龙。所以除了呼喊他儿子和他儿子的名字之外，就只有一句话而且他这是一个对称的结构，这是为了突出这句话：我恨不得替你死。所以从这句话里面就是大家去体会大卫的为父的心肠这已经是第三个儿子死了，所以这个哭泣当中有他的懊悔，有他的这个自责也是这个爱儿子那个很恳切的一种的心肠所以第三个问题，我们就思考这件事情大卫对亚沙龙之死的伤痛中我们可以如何体会到阿爸天父？他的那个心肠都是他造的他怕他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呢。他希望每个罪人都能够悔改能够归向他不要走向那一条死路灭亡的道路这是天上阿爸父的心肠所以在大卫的身上多多少少我们可以体会到一点这种为父的心肠当然，大卫是不完全的人他不可能把这件事情做得完全。他一方面要做父亲，一方面又做君王从国家的角度是要平定叛乱的这些犯罪的人是要得到公义的审判、除灭的但是呢，同时呢，他心中又有非常真切的伤痛若可以的话，大家可以在小组里分享一下你是如何体会到父亲父母对你的爱常常我们小的时候呢。受了父母很多的恩典，但是当时呢，可能都不体会、不意识到可能后来慢慢我们长大了慢慢我们自己做父母了才能更深的去体会那同时，作为君王来讲这是大卫的开始他开始医治这个国家感谢主，这个我今天早晨简单的听了一下创普这个获胜的这个讲话。我就听了他前面几句很感恩。他一开始就提到这个国家需要医治过去这么多年很多的这个撕裂互相的攻击，就像当初大卫所处的处境一样国家处在一种撕裂的状态。但一旦这个评定结果已经确定之后，接下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要医治不是要继续的撕裂这个伤口，而是要医治医治每个人在其中都有各自的伤痛亚沙龙有亚沙龙的苦跟随亚沙龙的人当中有他们的一些的考虑那这个大卫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完全无辜的。那接续他继续来做王之后，他该怎么继续来做这个君王呢所以这个哭泣当中也表达了他那种的怜悯，那种的这个。跟大家一起经历这个痛苦之后如何能够仰望神，走出这个困境所以，今天也是，我想不是凑巧我们读到这一段，也帮助我们思考，也知道怎么样更好的为这个美国这个国家来祷告。
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思考就是说，为什么亚西马斯这么急迫的要去向大卫报信？我们也是只是猜想，还是需要一些指教。就是说，可能他还是年轻气盛，比较有邀功的这种心情哈。那第二个问题呢？大卫心中所盼望的好消息是什么？他是希望。
又得胜，亚沙龙又平安，这是我们的回答。然后呢，第三点，我们讨论的相对比较多一些，就是我们如何体会阿爸父，盼望罪人悔改，我们又是如何体会父母之爱的哈。我总结一下，基本上是从两个方面啊，一个是从做儿女的，一个是从做父母的。我自己有一个见证，就是小的时候，别人要问我爱爸爸还是爱妈妈，我会说爱爸爸，因为我爸爸对我很松，妈妈对我很严。所以呢，实际上，神的话是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愁苦，后来却为那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那就是义，所以实际上父母管教，及时管教是为了义，是为了我们的好。这个是我们要体会这个管教，就是说又有一种我记着上一次也讨论过的，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对父母的爱是最真诚和完全交托的，可能就是婴孩时候，就是我们完全的依靠，完全的因为除他以外别无可靠，那个我们要有，这也是路加福音第19章还是第18章里面讲的，就是说耶稣说你们要像婴孩一样的心，这是得神所喜爱的这种爱，这是从孩子的角度。那从父母显然是有两个方面了，一个就是如果我们不管教，听之任之。为了一团和气的话，那缺乏管教并且缺乏关爱，实际上对孩子是不利的。那如果是要管教，又是怎么样管教？我们必须祈求从天、从父而来的智慧，教导孩子这个善与恶。我们自己做不到，因为这有与世和邪灵的各种征战，随时都在进行。那么就是说，从大卫的身上呢，他盼望好消息，盼望亚沙龙不要死的话，显然是有他对自己孩子的爱，希望他是平安的。同时呢，他也有对自己没有管教的后悔和内疚，所以并不因为得胜了而喜乐，这是没有及时管教的。所以我们还讨论了一下，就说这个公义和慈爱。在管教孩子上，有时候还是挺难两全的，因为我们是人，我们经常会做错事。那我们只能求从天而来的力量，让我们自己紧紧跟随神，做好榜样吧。通过我们的祷告，通过我们的交托，通过我们在每一天历练中的长进来，希望能够带动孩子，一切交托给主。然后呢，还有一句话就是说，我记着实际上是还是咱们这个平台上分享过的，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要独立完成两件事，一个是死亡，一个是信仰。那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这个信仰，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把我们的信仰要坚固，而且信仰要端正。
好，谢谢李青姊妹的分享啊。那从这一段虽然很简单的这个经文也不是很长哈，但是我们可以体会到四个层面哈。第一个层面就是亚西马斯啊，这个年轻人他经历这场的征战啊，他那个报信呢，他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啊，从那个跑过来哈，从河西跑到河东来向大卫来报信啊。所以一旦战争得胜，他是很兴奋，哇，赢了，我们赢了啊！这个赶快啊，他跑得又快哈，比那个古诗人慢跑还跑到他前面去了哈，他很有这个跑步的恩赐哈，所以他急不可耐的要去向大卫报信。就像今天哈，这个大选过后第一天，哇，很多人会很兴奋，我们终于赢了啊！这个，哎，这是第一个层面，但这个比较肤浅啊。第二个层面呢，就是约雅。约雅知道这个事情非同小可啊，虽然他们赢了，但还有后患呢。大卫以前是怎么杀那些报信的人啊，他都记得，所以他知道哈，大卫不能随随便便的哈，就是觉得看到自己方赢了就高兴得不得了啊，所以要慢一点啊，先，所以他拦阻这个亚西马斯去报信。第三个层面是大卫体会到，就是对方会怎么想啊。 因为都是一个国家的人啊，这个虽然对方战败了啊，他们还是如果他们继续被追杀的话，哇，他们也要反抗啊，对不对？如果大卫这个时候像扫罗那个脾气，哇，谁反叛他啊？不仅他人要杀，全家要杀，屠城啊！当初这个扫罗对待那个祭司，家族就是这样。如果这样的话，造成什么？进一步的国家的分裂啊，然后彼此进一步更深的一种的对抗啊，反叛啊，所以这是第三方面，大卫想到的。第四方面就是大卫现在他要做的事情。所以你看，参照这个19章第14节啊，他为什么要选这个亚玛撒出来代替约雅啊？好像把约雅贬值了。然后这个让对方的元帅来做元帅呢？啊，19章14节说，如此就挽回犹大众人的心，如同一人的心。这是大卫现在哈，他要处理的局面，他要看的哈。所以从他对这个亚沙龙的哭，当然就是说，是父亲的怜悯的心肠，同时他也借着这种的啊，他不是装出来。他真的是心里，因为神把他放在这个位置上啊。这个时候呢，是让大卫来面对这个局面，不是让扫罗这样的人面对这个局面啊，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个合神心意的大卫呀，只有他现在在这个位置上，才能够带来国家的医治。因为犹大人是主要反叛这个大卫的人，而且又是他本族的人啊，所以大卫后来一系列的这个安排，从这个。为亚沙龙哀哭这件事情来讲啊，他就开始来做挽回的工作啊。他一哭，他这么一哭哈，当然这个对方那些反叛他的人心里还是没有完全落底的哈，因为大卫还没有回到耶路撒冷啊，还没有怎么具体的处理后面的人这些的事情哈。但是当大家知道大卫这样哭的时候，他们会受到一点一点的平复和安慰啊。多多少少，他们看到一点盼望啊，这个大卫可能不会追杀我们这些与他为敌的人啊。那正是神使用这一点啊，来带来这个民族的重新的合一，来医治啊。当然，作为君王，他有公义的一面，但恰巧哈，这一次公义的伸张不是大卫亲手去做的，而是借着约雅之手啊，这一步呢。也做了哈，也带来这个战争的结束，是好的哈，是也是这个亚沙龙罪有应得啊。但是呢，我们慢慢去体会哈，这个大卫啊，作为王这一角度来讲哈，带来人心中的医治哈，他这个起到很关键的作用，他的怜悯啊，他的这个容忍啊，能够让别人去这个伤害他，反过来。他不以恶对恶啊，反倒去回过来安慰他们，挽回他们的心哈，这是大卫做的好的地方。
大卫在这段中的所的反的那个的反映出来，可以看到说，我们阿巴父的一些对的那个爱。那我们第一个就是看到说，大卫他有神的怜悯，从他因为他是被他儿子追杀的，可是呢，他呢这个实在是很不容易，可是他还是并不会想要那个亚沙龙死的。所以他是对他的孩这个儿子是有怜悯的之心，那就像我们犯了罪也是一样，神对我们是一直都有，他并不要我们灭亡，他对我们是有怜悯的。那我们还有看到说，就是刚刚提到就是这个亚沙龙的人马的处理，那这个在明天19章会提到，所以大卫对他们也是一样是有恩典、有慈爱的。那还有呢，看到说呢。这个大卫呢，他讲的那句话，说我很恨不得替你死，所以就可以看到说，这个他有牺牲，为己牺牲之意，就是说，因为亚沙龙犯的罪，然后就是有这样的事情，可是那大卫呢，就是想说，因为你的罪，那我恨不得我就是因为你的罪而替你死，有这样子，就是就如主耶稣，就是。来到这个世上，他呢为我们的罪而替我们死， 所以这个是我看到我们小组看到的，就是有一个牺牲的爱。
好，谢谢姐啊，这一点很重要哈。我们都有亚沙龙的一面啊，我们都有犯罪得罪天父的一面啊。天父没有按着完全的公义的审判的方式对待我们，如果那样的话，每个人都下地狱了啊。但是这个时候呢，天父却把自己的儿子拆下来，宁可替我们死啊，这就是大卫当时的心啊。我们不知道哈，如果真的是约押不杀亚沙龙啊。把亚沙龙带回来，大卫会怎么处置啊？但是从大卫的心里面，他能够讲出这一层啊，这就是天父的心肠啊。哪怕是犯罪的儿女啊，回来以后，他宁可替他受罪，替他受死哈，也要挽回哈，给他机会能够得到拯救。
就是那个亚西马斯就是三次讲要去报信。我想就是因为他是对大卫很忠诚的人，他曾经冒着险给大卫报信，就是他是祭司撒都的儿子。那么他即使是报信呢，就是约押知道，约押就是知道，他说你今天不要报信，过几天再报信。约押知道，就是牧师也讲过，两次报信报好消息的人，就是很可能就是对这个报信的人来讲不是好事情，所以约押要阻拦一个原因。再有约押他自己把亚沙龙杀了，他自己不敢报信，他也有他的心里的想法。我想想就是。他自己那个，那么亚西马斯为什么一定要三次报信？因为他心里很激动，他很爱大卫，也很忠诚，所以他就是无法克制，就是像我们很特别高兴的，我一定要去，我不已经克制不了了，就是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卫，是我想象是这个方面的原因，所以他急着要报信，还冲在前面去。那就是刚才牧师也讲了，他去报信的时候，大卫王。大卫就是看到有一个人跑来，大卫知道他说，如果独自来报信的，那么一般都是报好消息，报胜利的消息。如果有好几个人，几个逃兵报来，那是报坏消息。大卫知道，是这样的原因。人家为什么，不想叫亚西马斯去？就是一个是萨都跟他也是。应该说一起的那个共事的很好的朋友。第二个就是怕亚西马斯受到大卫的处置。这还有古示人是外邦人，就是一个下人。他觉得他就是报消息的人，那么他去报，那么可能的结果就是不会。那他就如实的去报，比亚西马斯去报可能是。更好一些了，因为他实际去报了以后，他这个人也就是没有亚西马逊这么重要吧？约押就心里这样想。大卫，我大呃就是大卫心里想什么？大卫其实心里都想，亚沙龙平安不平安？他心里是想了，这个是很多的。当然，他也想这个战争胜利吧，但是他相信神，也和牧师讲一样，他说他一定知道这个耶和华在。为他征战，这个战争是会赢的，所以他心里想的最多的可能是押沙龙平安不平安，平安不平安。那么他们两人报信的时候呢，就是亚西马斯其实还是很聪明，约押提示他的时候，他就模糊的回答，就是平安了。他说我还没有听到他们的吵声就没听到。亚西马斯还是很聪明，他想到大卫的感受吧，应该是也那个。其实亚西马斯也没有那么复杂，其实很单纯。但是他知道大卫是他，亚沙龙是他儿子，他心里顾及他的感受，所以他讲的那样话。那么古示人是就把古示人就是把整个事情都告诉他了，就是虽然表达的很委婉，但是已经表明了，就是和少年人一样啊。那么大卫就知道了，大卫就一面哭一面我儿我。那么大卫。这个就是我恨不得为他死，就是我们组里那个也讲，就是大卫有天父的心肠，就是但是他跟耶稣基督比，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为我们赎罪，让我们认罪悔改，就是大卫是有天父心肠，但是亚沙龙没有认罪悔改，这是在这里。 就是没有认罪悔改。这还有大卫有所裸体的一面，就是那么我们做父亲的，其实每个人都很父和母一样，真的是像父亲，父亲都是很爱自己的孩子，就是。他大卫这里的哭也有懊悔，也有自责，就是他自己知道是因为就是拿单讲过这个预言，其实他知道他也很有罪，就是这刀剑不离他的家，他也，但是大卫也特别有恩慈和良善的人，怜悯的人，所以他更加伤痛。就是如果很狠心的人就没有这么多的情感，就是像约押一样是。很理智、很冷静的，虽然是神借着约押把押沙龙杀死，就是其实也就是为了这个叛乱，就是那个，但是大卫是有天赋的心肠，虽然软弱，但是我觉得我们是人，还是很可以理解他那份爱，就是。
那我们也是看到，就是围绕着三个问题来讨论。那亚西马斯他为什么要去报信如此急切呢？就是我们看到是他是作为祭司撒多的儿子，所以他看到的是什么？这场战争的胜利是神带给他们的。就像第19节，他说：“将耶和华向仇敌给王报仇的信息报与王知。”当他给大卫报消息的时候，他也说：“28节，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已将举手攻击我主我王的人交给我。”所以，他作为祭司的儿子，他看到的非常的清楚，这一场是耶和华神所带给大卫的这场胜利，所以他也是。就像大家刚刚说的，他是非常单纯的人哈，他非常的高兴，想要很快的去给大卫报这个好消息，而且他也跑得飞快哈。但是，大卫心中的好消息大家也都提了，我就不再重复哈。大家刚刚也都提到很多，就是从大卫的身上看到天父阿爸劝罪人悔改的心肠哈。那天父阿爸是如此的爱我们，那我们应该如何的来回应啊？那大卫他是作为被耶和华神所高立的王啊，神所高立的王，其实他的最主要的职责是做这个以色列国家的王，来管理子民哈。他作为父亲一方面他是伤痛的，但是他其实作为王一方面，战争的胜利他应该是喜乐的哈。但是我们看到他后面他却几个我儿哈，然后说我恨不得替你死哈，就是因为王的这种表现呐、啊，到后面我们再读到第19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他的这种表现，他就。把其他人的这个喜乐变成了一种悲哀，哈，甚至亚撒龙，或甚至约押后面要提醒，当面跟他说，就是，你却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哈，所以大卫在这作为王的这个一方面，他没有做好，哈，因为他过于把父亲的这个剩余他做王的这个职责来看了。还有一个就是提到两个人报消息的反应啊，一个就是亚西马斯哈，他被约押提醒之后，他就没有把真实的消息报出来哈，然后他说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哈，其实他是撒谎了，他是知道的，但是这个古示人呢，他就把真实的消息报出来了。但是我们就像大家分享到的，他报得很委婉，委婉的一种说法，但是还是一个真实的消息哈。这个也让我们想到，就是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没有把它包装得很好看哈，但是没有把最根本的，比如说这个罪呀、罪的悔改啊，这一方面说出来，那我们报的也就不是一个真实的消息，我们报的也是一个好像被糖果给包装了的这样的一个消息。
谢谢小兵跟其他组的分享哦。其实大卫的心是相当的矛盾。亚撒龙死了，他平安了，他的国度也平安了。但亚撒龙死了，他失去一个他最心爱的儿子，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不是最理想的结局。但是我们中国人知道，子不教是父之过。他显然是没有从小好好教亚撒龙， 就导致这个后果。当然，这也源自于当时大卫犯罪，拿单跟他讲的后果，就刀剑并不离你的家，所以大卫知道这些都是他个人犯罪带来的后果，所以他只有接受事实。但是父子之爱实在很难割舍，就这边讲到大卫非常矛盾的心理，所以19章以后我们就看见大卫怎么样的处理，特别是约押跟他说。你如果继续这样悲伤下去的话，而不为这个战胜胜利的欢庆的话，你怎么跟百姓交代？所以刚刚那个小兵讲到第六节，他说：“你爱那个恨你的人，却恨了爱你的人。”哇，这句话很重啊！讲到大卫应该怎么样反省，怎么样改过来啊？这是约押比较忠实的劝告，后来大卫也采纳了。
好，谢谢吴长老的补充啊。所以从约雅的这句话，其实我们看到十字架的宝贵啊，因为大卫已经被推到极致了啊。他作为人，怎么能做到爱恨他的人又爱他的人呢？大卫不能两全，他要去怜悯那些犯罪的人哈，站在他这一方的人就被得罪了，好像啊，约雅这些人呢就不满意了啊，那。这两方面怎么都能够达到呢？只有在十字架上，所以大家去体会哈。所以这个地方哈，感谢主哈，我们越想越深入了哈。虽然是一个简单的一段的记述，但这里面充满了作为人的那种的 dilemma 啊，那种的矛盾，走到死胡同，两边顾不全的哈。因为大卫毕竟是大卫，他是人呢，对不对？这件事情只有在十字架上那个 dilemma 啊。天父又爱世人，又想救世人，天父又是公义的上帝啊，他要审判世人，这个 dilemma 怎么解决啊？你看，哎，只有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哈，感谢主哈，让我们的眼光真的是去思想啊，看神的救赎哈，在耶稣基督里面好，我们今天再来复习哈，我们要背诵的经文。上帝给大卫的应许，哈，请大家开麦，我们一起来啊。撒母耳记下七
萨母耳
章
记
十
下
六
七
节，
章十六节，
你的
你的
家
家
和
和
你
你
的
的
国
国
必
必
在
在
我
我
面
面
前
前
永远
坚
建
定，
立，
你
你
的
的
国
国
位
位
也
也
必
必
坚
定
定，
到
直到
永远。
永远。
撒
撒
母耳
母耳
记
记
下
六
七
章
章
十
十
六
六
十
节，
六节。
好。
预备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每天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更加看到我们的罪，就是因为我们的罪，耶稣基督就把他的生命献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救赎。主啊，这个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知道，无论世上怎么有多么的混乱。洪水泛滥的时候，你还是坐着为王。因着你坐着为王，我们就得到生命，也得到耶稣基督的救赎。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真的饶恕我们，我们每天所做的过犯，求主你仍然能够饶恕我们有多大的亏欠的时候，主啊，求你也饶恕，让我们的心能够得到洁净，能够回到你的身边，认罪悔改，重新与你再次每天都有更好的建立更好的关系。主啊，谢谢你每一天弟兄姐妹都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有更好的分享，有深入的认识你。让我们真知道，你就是那一位坐着为王、永永远远坚定的万军的耶和华。主啊，我们因着你的同在的时候，我们心中满有平安，满有喜乐。求主你继续看顾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有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学习，让我们更加能够明白你的心肠。感谢赞美主，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